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以赛亚书第二至四章第315讲，我们今天将在66号公路节目中继续我们以赛亚书的学习。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洁净和恢复关系。在严厉的指责那些假冒伪善的宗教之后，以赛亚继续用从神而来的话来指示犹大国的人。以赛亚现在要讲的是洁净和关系的修复，然后他要分享他对未来的意象。这个荣耀的未来是神应许给那些与他有约之人的。第二节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柱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所有的这些疑惑、悖逆和宗教问题上，神将会向他们展现他的视角。因为人一次又一次地向神表明了他们的软弱，神说他将要在末世的时候解决问题，他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他会给我们所有人希望。犹大国被偶像崇拜、堕落所玷污，这一切将要在这个弥赛亚的时代结束。我们在这里好像看到了一个未来的预告片，这个时代不仅仅给以色列人，还有那些之前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威胁的民族带来了平安。这些民族会跟随着神的话语得到平安，但是当我们把眼目注目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那伟大的救赎。以赛亚书第三章要说到洁净，所以第三章经文会说到神的审判之日。为什么神设立残酷的审判日呢？因为就像第六节说的那样，雅各家和犹大国的人充满了东方的风俗，他们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这全地都充满了偶像、宗教和道德的堕落，因此神要带来审判。没有审判就没有洁净，没有洁净就没有关系的修复。人的洁净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二节将在重点强调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大的都必降为卑，因为唯有耶和华为主。这说到黎巴嫩的香樟树、高山峻岭，一切代表人类狂妄的事物。第十七节说，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等到他神圣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越加严重。圣经说，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经文说这是因为这些威吓将会从神而来。将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是不值得的，因为第二章经文结束的时候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神已经宣告了这个伟大的审判。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仗赖的水，城墙将会被毁坏，一切都会变得糟糕。这里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一直在关系修复之前神降下他的怒气。三章十二节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买弄眼目，翘步雏形，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 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这真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神决定要毁掉他们的这个时尚周？看起来这个都是西安的超模时尚秀要被神干扰了，他要毁掉一切。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这里的问题不是他们的穿戴，不是说神因为他们用镜子、穿麻衣、戴皇冠手链而发怒。神震怒是因为他们的骄傲、虚有其表、奢侈。其实单单因为这些奢侈也带来了很多废物，因为这些以皇室富态为代表的富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进行压榨，这个情形变得非常严重。世界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有这样的过度奢侈，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挣扎在温饱的边缘。为什么神要带来审判呢？为什么神如此的愤怒？神为什么要带来这样痛苦的洁净的过程？因为人们毁灭性的所作所为将整个社会置于危险之中。毫无疑问，西安的那些奢侈的女子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最后到第四章的时候，神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这几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信息，包括了洁净和关系的修复。这里会有来自神严厉的谴责，但是又带来了坚定的希望。第二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必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看起来以赛亚好像是处在一个剧目转换的时间，这时候他可以看到愤怒，同时也可以看到希望、救赎、修复。这个时刻是痛苦的，神会带来审判，那是会有很多苦楚和痛苦。以赛亚是在说，这个痛苦的洁净过程会带来伟大的关系修复。当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必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的时候，时机就会来到，神的荣耀将要被彰显。这荣耀的时刻会在以赛亚的时代到来，神将会在他的恩典中做个了断，会给我们带来他想要我们拥有的一切。这都是为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的避难所、遮阴处，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这是神对我们宣告，要我们等待他那伟大荣耀之日的到来。
是的，我们现在跟着萨扬教授继续学习先知以赛亚书的第二到四章。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一开始看以赛亚书的时候觉得很复杂，那这些章节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教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先知动态的发展过程呢？
艾伯特，这里确实是有一点难理解。在我们一开始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赛亚指责的话语，要把这些部分连起来确实有一点困难。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先知书，尤其是以赛亚书，他们不是按照历史顺序而来写的。在稍后我们将会看到神对以赛亚的呼召，这我们原本以为这会出现在最开始的地方，因为以赛亚是将他要带出来的信息从内心说出来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似乎让人觉得逻辑性不是很强，以赛亚会继续带出指责和祝福的话语。那这里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他将会来回地说到过去和未来，指责的话语以及神的医治和修复。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更多只是抱怨，他对那些人非常的严厉。 第二章到第四章是以一种交错的方式来写的，它混杂着指责的言语，还有将要到来的审判所带来的希望。我们了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按照阅读西方文学的方式来阅读以赛亚书的话，我们会感到非常的迷惑，因为它不是按照历史顺序来写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赛亚在几代君王统治的时期都做先知讲话，整本书以与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方式书写。比如说，第一章似乎与亚哈斯的时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第六章我们会看到在亚哈斯统治之前，可能是乌西亚统治的末期，所以这些背景应该对我们阅读和理解以赛亚书会有所帮助。
我们在开始读一部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想要立刻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第二章第二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归流这山。那这个末日是什么时候呢？
莱伯特，这个词很重要，我们需要很小心的来理解它。当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理解这个词呢？启示，这些都在启示录里，敌基督、兽、世界的末日，但是这里的末日是相对于以赛亚，还有那些生活在主前八世纪的那些人来说的，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所以末日指的是神的干预到来的时候。这个末日在弥赛亚的时代开始，有些时候末日只是一个指代，如新约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指结束的时候。以赛亚将所有的事情都归类为末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留意每一个预言，要将这预言放在上下文中来理解。这个词它非常的笼统，是基于以赛亚的那个时代来指代未来。
以赛亚在这里用严厉的语言来指责那些生活在一个艰难危机处境当中的人们，还是这些人就是奢侈。当我们在这里读到这些女人的时候，我们发现她们非常富有，着装非常奢侈。我们要如何来理解第三章这里读到的这些女人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艾伯特，因为在那个看起来即将过去的时代，所有的这些奢侈财富就是那时候所存留的事物。这里的问题是，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统治的南国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他施工的。乌西亚在位与耶罗伯安二世统治北国的时间同期，两个君王大概都统治了50年左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犹大国七零八乱的时代，异教徒增多，并在以色列越来越壮大。但是呢，又是犹大国经济实力稳定增长的时候，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所以那是一个奢侈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带着他的事工来到这里，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先知出现的原因，就是从以赛亚的时代开始，所有的事情开始堕落朽坏。所以在他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仍然看到奢侈败坏、金钱满天飞的情景。与此同时，在以色列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苦当中，那些受压制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事情的背景。亚述人会在722年的时候统治撒玛利亚，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财富、巴山的牛、各种类似这样的奢侈、骄傲，以及那些在穷人面前显摆着骄纵的女人，所有这都是骄傲、虚有其表的姿态。
谈到这些骄纵的女人，我在开始读第四章的时候感到很不安。数据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女人比男人还要多。这里七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又回到一夫多妻制的时代了吗？这节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艾伯特，这里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来观察。第四章这里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些对于这一节经文的比较奇怪的评价。 但是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不是说我们回到了一个一夫多妻制，这不是一个男多女少的时代，男人变得稀少，女人去街上强逼男人与自己结婚。我们需要学会读圣经，并根据上下文来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赛亚本来只是在说犹大女性过度的奢侈，而现在他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这是要发生什么？将有一次外国的入侵，以色列要大大的失败，犹大要痛苦，都是因为亚述人到来的缘故。这意味着会有战争，许多军兵会丧命，会有许多寡妇，许多妇女要变成独身，因为他们的丈夫会战死沙场。所以这里的背景是战争和苦难，而这些女人会迫切地想要一个丈夫，一个男人，让他们可以有后代，让自己在以色列的社会中得到保障。他们其实就是在说，看，如果我们起码可以找一个丈夫的话，有个人来照顾家里的话，我们的衣食就可以得到保障。这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惩罚、战争和打仗到来的时候，痛苦会导致这种态度的原因。这与一夫多妻制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什么流行的说法，认为世界的每一个男人都有七个女人，那不是圣经所说的，这是完全不准确的。
听您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对于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来说，大家也不要离开，因为我们还没有结束，马上就是最后的结论了。
在66号公路节目对以赛亚书2、3和4章的学习中，我们谈到了洁净和恢复。我们看到在犹大当时的混乱和困惑，以及神是如何让以赛亚看到未来，以及神对自己百姓应许修复和祝福。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这样的颓废、罪恶、毁灭，神的话总是给人心带来希望。其实重要的是，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和严重，神总是可以带来恢复。